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
上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上主，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
上主的葡萄园，张向文制作主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。今天还是接着前两次跟大家分享的信经的第九条啊，特别讲到的就是我信圣而公教会，诸圣相通公。那我们在讲圣而公教会哈，花了蛮多的时间。那今天希望说能够把教会的这一小段，就是说做一个结束。那我们知道说在凡尔大公会议之后，就是说教会宪章特别把教会的一些图像啊集中在天主子民，就是教会是天主子民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圣神的宫殿啊。因此在这里就是特别跟大家读一段，就是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啊，十二节到十三节，这里特别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，表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，好、啊，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，多么的密切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读一段《格林多人前书》十二章第十二节，这里教会犹如一身，啊，就是说。就如身体只有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，仍是一个身体。基督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众人，不论是犹太人，或是希腊人，或是为奴的，或是自主的，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，成为一个身体，又都因为一个圣神所滋润。原来身体不只是一个肢体，而是有许多啊。所以在这里就特别就说，如果脚说我既然不是手便不属于身体，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；如果耳朵说我既然不是眼便不属于身体，它也并不能说它就不是属于身体。就说当您成为天主子民，不会因为你说哎，我不是手，所以我只是脚，我跟手没关系，就是手足啊，肢体，每一个肢体之间都是互相为用的，然后我们跟耶稣基督哈、啊、成为一个身体。所以在这里就说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给教会的图像，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奥体，我们耶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，我们是这个身体的各种肢体，彼此之间就是互相合作，没有谁比谁更重要，或者谁比谁更不重要。就你只要是说一个小螺丝钉，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内，你都有你的功用，啊，都有功用。所以我们就说，你能够多服务人，你就多服务人；你不能的话，你就至少你要服务自己。好，就说天主给的，好，天主给的每个人的塔冷通不同。好，给你十个银元，给你五个塔冷通，好，给你那个两个塔冷通，给你一个。你不能说我只把我这一个我埋在地里，那埋在地里你什么也不做，那最后就说即使你自己再好，你没有为任何人服务，最后公审判的时候是被丢到火里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既然教会是天主子民，好，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那教会也是圣神的宫殿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说在格林多人前书第三章好，十六节，这里看下去。好，格林多人前书第三章十六节，信友是天主的宫殿。这里特别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， 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？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，天主必要毁坏他，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，这宫殿就是你们。啊，谁也不要自欺，你们中若有人在今世自以为是有智慧的，该变为一个愚妄的人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智慧在天主前原是愚妄。啊，经上记载说，他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，又说上主认透智者的思念，原来都是虚幻，所以谁也不可以拿人来自夸，啊，不可以拿人来夸口，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，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。无论是保禄或者阿波罗，因为前面曾经讲到过，在教会内哈，分了很多的团体，就像说，我们也常常跟人家在一起说，哦，我是圣三堂的，因为我在新殿大平林，哦，我是圣三堂的，那新殿大平林第五夺其实还有中华圣母堂，哦，他是中华圣母堂的，那有人就会说，哦，圣三堂比较怎么样，中华圣母堂比较怎么样，我们就自己在分。我们为什么不说我们是第五夺区的，就是所有的堂都在一起啊？当我们跟第四夺区比的时候又说啊，我是第四夺区，你是第五夺区，我们不为什么不说我们是所有夺区的，我们是台北教区的，我们是整个天主子民，就没有什么好分来分去的哈。但是人就是要这样分，所以当时很多团体，比如有跟随保禄宗徒的，有跟随阿波罗的，因为阿波罗也是很会讲道理的，那有人就会说，哦，我是谁谁谁的，我是谁谁谁的，所以说天主才会说，保禄栽种哈，阿波罗浇灌，而真正使他生长的是天主。所以我们尽管就说天主子民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身体更光亮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教会是耶稣的身体，教会是圣神的宫殿，教会也是天主子民，然后因着我们在一起领受圣体圣事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流着耶稣基督的血，这一个教会才不断的滋长。那教会本身是可以看见的，因为人家看到我们这么一大堆的教友在一起。我常常记得那个甘地哈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喜欢基督，可是我不喜欢基督徒。那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是不是让人家喜欢，是不是让人家喜欢。有的时候就是说，比如说在教会内哈，在教会内常常有很多的工作，我自己是一个比较鸡婆的人哈，多管闲事。然后我记得有次在一个聚会中，神父在发讲义，大概有大家围一个很大的圆圈，大概将近有100人哈，围两圈。啊，神父在发讲义，后来我看着神父年纪很长在发讲义，我就自动站起来去帮他发讲义。发完了以后回来的时候，就坐到一个姐妹的旁边。那姐妹就跟我说，张向文，你看啊，这么多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上去帮神父发讲义，为什么你要上去？你是不是应该去上一上心理辅导课？我当时真的很生气，我说难道热心上去帮神父发讲义还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心里真的是说很不舒服。后来这句话在我心中哈一直耿耿于怀。后来隔了好几年，我真的去上那个人修女的一些课啊，就是回归赤子心等等的这些课，身心灵整合。后来就发现说，对啊，为什么有人就是不会上去，有人就特别会上去。那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，我就记得那修女要我们每一个人画一个家族的树，好，就是说从你祖父祖母好开始画，你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，有的你的父母好，然后一直下来到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，那你排行老几。后来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让我自己就说回到童年，因为我在我们家里是排行老四，那我上头三个姐姐，那你想三个姐姐他们三个人的年龄是一岁一个一岁一个，好，到了我就隔了3岁。 小的时候差三岁是差很多啊。那姐姐每次要出去的时候，妈妈都会说，因为我下面接下来又是一个妹妹，那这个老四又是个女儿，在前面三个姐姐到自己下面一个妹妹，在家里好像真的不被重视啊。每次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妈妈都会跟三个姐姐说，你带着她去一起去做什么。那三个姐姐带着我也很讨厌啊，因为觉得又不大不小的哈，还要照顾，然后他们自己很想比较自由的玩，但是因为有我也不方便。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总是想说要用一个什么方法让别人注意吧。大家就小的时候就说常常会，比如说会帮妈妈把鞋子放好，爸爸回来会帮他拿拖鞋。其实不是说孝顺，不是说我特别爱我妈妈去帮他坐着，其实就是为了让人家注意。好，那从小到大慢慢慢慢就养成了这样的个性。所以那个神父发讲义的时候，我会去发，其实那就是因为从小这样。后来我就想到说，那个姐妹她为什么这样问我，因为她才上过这些课，她可能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，为什么她不出去，为什么别人不出去，为什么这个张向文要出去。好，所以她在这样讲的时候，就让我自己想到其实也不是不好哈。小的时候也许希望父母注意，父母没注意，到学校希望老师注意，老师也没注意，那到慢慢长大总要想一些办法让别人知道我是谁呀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就自己忽然觉得说，所有的肢体真的不一样。好，所有的肢体真的不一样，那个脚要做脚的事，手要做手的事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待在那里都不帮神父的话，我看那神父发到什么时候才把那100多张讲义发完，说不定会有别人也会冲出去发。好，跟我一样的就是说看起来很热心的人。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说，一个教会的组成真的是形形色色，然后你怎么去欣赏人家是比较重要。好，你怎么去帮助人家是比较重要，而不是说我去指责谁。好，常常我们有的时候在带活动的时候，好，带活动的时候也许开始我们预先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可是有的人会在你好像在预演的时候他常常不出席，等到一开始的时候正式上演的时候他忽然来了，然后他就会把他很多从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以前是怎么样这样那样。那然后他也不管别人已经训练了，比如说某些项目前一次我们觉得不太好的我们把它拿掉了，那这次他忽然来啊，为什么没有做什么什么什么，会让你觉得说很生气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，你在教会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人家合作啊，真的是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在讲到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，那天主的子民是形形色色啊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基督的肢体也是形形色色。然后另外就说我们是圣神的宫殿，那然后就说好，那我这个宫殿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。我记得我曾经也许在别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我的这个宫殿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。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确有奇迹，有一个修女，有一位修女，她自己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跟耶稣关系非常密切，所以呢他常常耶稣在他的生活中就会出现。那有一天他到一个郊外去，好，看到那边有个公寮，那公寮我们知道说那个房子都是常常有工人在，或者走了以后都是乱七八糟的。他走进去的时候，他就看到那个公寮里面就是说都是蜘蛛网啊什么，结果他就看到耶稣居然坐在公寮里，他的感觉就觉得很难过，就说耶稣基督你怎么坐在这个地方。结果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，我就在你的心里，好，我们是圣神的宫殿，然后我就住在你的心里。那这个时候修女就反省自己，究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，让耶稣住进来啊，让天主圣餐在我的这宫殿里。他说耶稣天天都不嫌弃我，就是即使我是那样的一个宫殿他也在里面。那问题是我们自己反省，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宫殿，配得让耶稣基督让圣神住进来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圣神的宫殿。那当他看到他自己是这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反省，原来我的心中有那么多的蜘蛛网，有那么多的蜘蛛网，可是圣神并不嫌弃，他还是住在那里。有的时候我们把他摆在一边，根本就不觉得圣神在， 所以就说当我们聚在一起是教会，我在家庭里是家庭教会，我一个人也是教会。所以我在想说，我一个人我也是教会的代表。好，那圣神，我是圣神的宫殿，那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宫殿，让耶稣基督让圣神住进来呢？啊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宫殿让圣神住进来？所以我们自己在讲说一个教会的组成，我们不要仅指责别人啊，你怎么做这样做那样不对啊？当你用食指指着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另外有三个指头是指着自己啊。我不知道那大指拇好像也是指到外面去了啊，就是你的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都指着自己。至少你说别人不好的时候，有三个指头指着自己。那你自己想，我究竟自己做了什么？所以在教会中，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那我们自己要想，我怎么去帮助他？所以我每次都会想到说，厄泽克尔先知书里头，好，当天主跟他说，当你发现你知道这个人做的不对的时候，你要去劝他，你要去劝他。如果你劝了他，后来他悔改了，那有一天他升天堂，你跟着他一起升天堂。如果你劝了他，他不理你，那后来他下地狱跟你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劝他，后来他下地狱，你也同样有份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当时我每次看到厄泽克尔先知书的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就觉得说，好像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啊，自己本身要改变。那然后呢，别人不对，我也应该要去讲啊，常常这样子也得罪人家嘛，人家会觉得你是谁啊，你还来跟我讲这些。不过在教会中组成的人啊，就是形形色色，我们以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那些人，你会觉得你还真的发现很多人有，就是说有很多让你觉得喜欢的地方，而不是说一开始看这个人就觉得讨厌。那你觉得讨厌，你的脸的表情一定不好，那他一看你脸的对他的表情不好，他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他自然也不喜欢你，那两个人之间就没有交集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的话，我们再谈到一点，就是说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，我们相信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。那就是说，因为在厄弗所书信第二章二十节里特别讲，因为是建立在宗徒们身上的，好，建立在宗徒们身上。我们知道说马窦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这里好，耶稣基督就是宗徒们，是基督亲自拣选和派去传教的人。好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特别跟宗徒们说，你们要去普天下传扬福音，好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领受洗，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所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这些天主子民是从宗徒传下来的，他们的聚，他们的召教，他们把我们召教在一起啊。同时呢，我们说教会本身就是说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教会透过宗徒的继承人，也就是世界主教团，继续接受宗徒们的训诲、圣化和引导。而主教团本身是由所有的司铎他们的辅助和他们把他们团结在一起。因此耶稣基督讲过他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啊，他讲的那么清楚，就是在马窦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里讲的那么清楚，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说我们的教会会孤单，耶稣基督讲的话从来没有说不实现的啊，他都是实实在在告诉我们，他会天天同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所以这个教会它是可见的，也是属灵的，好，它是天主子民的教会，教会是天主子民，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也是圣神的宫殿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在这个三集中，前一集、第二集、三集中，把教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下一次我们要开始讲到说，如果不是在天主教内呢，它是否有救援？那另外就是说再讲到诸圣相通宫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你从来 记忆爱一棵葡萄树，为种这树曾把一命驱除，阿利亚的身传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你为何拆毁了篱笆，任凭路人来砍伐，森林野猪把它践踏，人间野兽将它吞下。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万有的天主，求你回顾，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，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。双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从此我们不再背离，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，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